栾铺包到城隍庙许愿，天哪还没亮呢，正许着愿磕着头呢，听着一种怪笑声，叫人毛骨悚然。后来一看，在黑暗的角落里出了一个女人，离近了才看清是人，哪来的鬼呀？要不说怎么这人他疑神疑鬼，根本这神鬼就不存在。一看是人，栾铺包放了心了，仔细打量，嚯，这女人这个儿不矮，腰条长得挺顺，丰胸肥臀，这还有点曲线美，捯饬的还挺时髦，往脸上看呢稍微老点，能有三十六七岁吧，头发是新烫的披肩发，还化了妆了，香气扑鼻，一摆三晃来到栾铺包近前，刚才就是他笑的，冲着栾铺包先来个媚眼儿。什么叫媚眼儿？咱也不会学，反正就勾搭男人那种眼神，扑哧一笑，我您这人可真有意思，什么时候就来烧香许愿来了啊？真叫人可发一笑，是把你吓着了。没什么，你是干什么的呀？瞧你说话那个生硬劲儿，跟审判官似的，你说我是干什么的？我不介绍你也能猜个八九，我是卖的。卖的？哦，明白了。栾铺包他不傻呀，真格的在外头混这么些年什么不懂啊，卖的，明白了。你也够早的，天还不亮呢就跑这来卖了，那你可说错了。这么跟你讲吧，昨天呢买卖不好，一天没开张，今儿个我起个大早的大早，就想找个买卖，咱俩也是有缘，怎么那么巧碰上了，来吧到我屋坐一会儿吧，开开心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事儿。栾铺包转身要走，这女人大步流星把双臂一伸挡住去路，慢着，你这人可真有意思啊，你真是个怪人，哪有猫不吃腥的，哎，你装什么正人君子啊？便宜你放心吧，包你满意，你也算帮了我的忙了，好吗？
哎，我不喜欢这个
呀，我家就在这儿，哎，要不怎么在这儿碰上你了，开门就是，到我那儿坐一会儿也算不了什么。
不，
真不去，真不给面子。其实啊，我知道你怕栽跟头，怕丢人，你不介绍我认识你，你是丰泽园的经理，你姓栾，栾经理，我到你那儿吃过饭，我告诉你，你来呀，你想走可走不了，我不是讹你，说什么你到我屋也得坐一会儿。三说两说，说什么也不放栾铺包走。栾铺包最后一琢磨，一肚子腻歪人的事儿，坐一会儿还能怎么的，你把我吃了，我男子汉大丈夫在你面前扭扭捏捏像什么话？行，别伸手啊，我到你那坐一会儿。哎，这就别来，行，闹了半天就在城隍庙旁边小房屋高，把门开开，请进吧。栾铺包进了屋了，就见这个女人反手把门嘎巴锁上了。栾铺包往屋看了看，脏了吧唧，一张木床，那被褥啊都不整，也没叠，屋里乱七八糟的。栾铺包把着门就坐下了，我来了， 你想怎么样吧？看，咱们之间还能怎么样啊？孤男寡女还能干什么呢？我跟你都说的清清楚楚的，我是卖的，你还不懂的吗？来吧。
你说这女人脸皮有多厚？
噗噗噗噗噗，脱的是一丝不挂。软不包一瞅一下，怎么有这号人？把脸一扭就要走，这女人过来把软铺包就拽住了。走啊，没那么便宜，我为你都脱光了身子了，哪有这便宜的事儿？你不给钱你不能走。软铺包还真急，心说怎么那么不要脸。感情这女人要是不要脸比男人都厉害，真是恶心啊。你不就是要钱吗？一摸这兜里还真带着点钱。什么钱呢？今儿个应该去买茶叶去，那茶叶都承包承包的进，钱不算多也不算太少，拿出一卷子了，啪往地上一摔，给钱，开个门他就出去了。赶这女人往地上一看，一卷啊，拿起了一瞅，10元一张的票，那么一卷好几百块。还是那句话，现大洋啊，这是票子，你马上可以兑换成现洋。那现洋太沉，那玩意带着坠得慌，这票子多轻巧，你兑换完了不一样花吗？他一看这么多钱，女人动了心，赶紧把衣服又穿上，拿着这钱飞快的来撵栾铺包，外头照样没人。栾铺包气呼呼的刚走到路口这，这女人就追上来，栾经理您留步，您等等。栾铺包心说怎么这么不要脸还追出来，你还不满意吗？就这么就放慢了脚步了，这女人一直追到前边。栾经理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，你是好人呐、啊，你能不能等会儿走，容我申诉肺腑。栾铺包一看他哭了，跟刚才判若两人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这么跟您说吧，我就是卖身的人，一个女人流落到上海，无依无靠，我指什么活着？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篮，就靠着出卖身体赚那么两个钱花。方才您看见了，那房子是我租的，我得吃饭，我得交房费，我这钱从哪儿来呀？我也遇上不少的客人，可是那客人有的给钱，有的不给钱，非打即骂，拿我从来就不当个人，往死了折磨他都不解恨。像您这么好的人我第一次遇见，您是善人，您是好人，一掷千金给了我这么多的钱，这跟做梦一样，我对不起恩人，请上受我一拜。趴在这马路上就磕头。哎呀，栾铺包顿时这心就软下来，行了行了，起起别这样，一会儿有人看见观之不雅。好吧，你也不惜的问我是谁，我跟您介绍介绍，我姓武，我叫五月仙呐、啊，这名特好记，五月仙。今天您给了我这么多的钱，我这人知恩图报，您放心，我脱牛变马我也报答您的恩情啊！我肯定得报恩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不希望这样。哦，你叫五月仙，你哪儿的人？我江西的人。哦，干这干多少年了？少说有15年了。哎呀，年头不少。这样，方才你哭了，我也深表同情，你干这个有什么好果子吃？是不是？你过去说了，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篮，做买卖没本钱，
我给你钱也不算多，做个小买卖还是可以的啊，改行吧。你看你多大年纪了，奔四十了，你这何苦呢？
是，我一定记住您的金石良言，这行我绝对不干了，叫人瞧不起，猪狗都不如。我哪怕卖个瓜果梨桃，卖点香烟，我也能维持生活。
这样，你既然到我那吃过饭，就不远了，有什么难处尽管找我好吗？我能帮忙的地方一定给你帮忙。
哎呦，好人呢，我谢谢你，好人有好报，你能活得100岁。
哎，算了算了，命由天定，爱活多少活多少吧。说话的街上就有人了，两个人分别了。五月仙走了以后，栾婆婆望着他的背影看看，心说真有意思，今儿个还遇上这么个插曲儿啊！回去，哎，回到家里，他觉着还挺轻松。买卖开了门，挂上幌，照常营业。咱说过，这上海丰泽园分号特红，开门就满园啊，开始就张罗，一天一天，一个月一个月，没到俩月。关雅丽来了，接着信了。呵，关雅丽这一来，两口子一见面，亲热的不得了。栾婆婆非常高兴，先问问北京的情况，家里也好，总店买卖也不错，放了心了。雅丽啊，你别走了，好好帮帮我的忙，实在这买卖是太好了，我难以分身呢，你这来了助我一臂之力。可以吗？两口子还有什么说的？可是根据买卖的情况，一半时走不了。两口子一商量，就离着这丰泽园分店不远，独门独院有个小二层楼，楼上三间，楼下三间，价格不算贵，就把它租下来。两口子就搬那儿住去了。那到这独门独院多好啊！哎，关雅丽也非常高兴。说上班一拐弯就到了，晚上晚点回来也无所谓。哎，从早到晚就忙这事儿，本来这日子过得挺好挺好。突然这天，小伙计给送了一封信，挂号信。栾经理，信哪儿的？北平的。哦，拿来。关雅丽也在旁边。他拿这封信没打开，手就有点发颤，心说这信里写的是吉凶祸福啊，别怕，不会有什么事儿。撕了，撕开封头，把信囊拽出来了。雅丽啊，这几个字我不太认识，你给我念一念。关雅丽给他念这信，结果这念完了，栾婆婆的心顿时堵起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来的时候不挺好的吗？
是啊，
我来的时候买卖也不错呀，大家都挺好，怎么变化这么快？书中代言怎么回事？这封信是磕头的大爷徐永海写来的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八弟啊，赶紧回北平，家里出事儿。现在咱这总号丰泽园濒临歇业的危险，马上要关张开不下去了，急待你回来解决，上写千下坠之万。同时还说许许多多的问题见面再详谈。你这玩意叫人堵心吗？
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要歇业呀？莫非又是汪恩普使的坏？
可这上面也没写，这是瞎猜。这栾婆婆就坐不住了，这一天在这经营这买卖，这心呢飞到北京去了。晚上两口子商量，关雅丽说这么办吧，我这不到了上海了，我替你经营管理， 你放心，有三哥随子明，哎，他们都在这儿呢，我们两个人可以参考，你呢回去看看，不见你也放心不下。
是啊，我马上就得回去。
亚丽啊，我把上海的事就交给你了，你跟三哥六哥有事常沟通啊，千万别惹事。上海这地方很难开辟，人非常闲杂呀，什么人都有，处处事事多加检点。我明白，我是大人了，你干嘛絮絮叨叨的？马上买火车票就走吧。
哎，我这就收拾
走。你能就这么走吗？把隋子明给找来了。隋子明是副经理，管着这饭馆的一切，得交代交代。栾婆婆这一交代，隋三爷一听，老爸，那你就快回去看看去，大本营没了不麻烦了吗？我们也着急听你个回信，最多一两个月，最少也得20天我才能回来。三哥有事跟雅丽你们多加关照。正说着呢，那个分店的监理丁文秀来了。丁文秀也听这茬儿，进屋就问，我说老栾呐，怎么你要回北京啊？你来的正好，来来，我交代交代。我接着信了，你看看方便吗？哎，没说的，没有背人的事儿。哦，要歇业，够严重的。那你就为这事儿回去的。
是啊，我得回去看看。
老兄，我不在上海，你多费心了，买卖上多加照看。没说的，你看你在这盯着我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你不在的我天天值班呢，我天天来，这个是万无一失，家里外面的事就交给我们几个了，你就100个放心。拜托拜托，有什么事咱们经常通信好吗？今天晚上的车我就走。就这么的都收拾好了，到晚上要出门的时候，夫人得送他，关雅丽刚送到小楼的外头，街坊外头来个女人，刚要叫门，就这么巧门开了。栾伯伯一看，谁呀？正是那个五月仙。五月仙呢收拾的不那样，衣着比较朴素，来干嘛？来谢货栾伯伯的。现在他开了个小买卖，小买卖还不错，你喝水别忘打井的人呢，要当面谢过栾铺包。刚要进门，门开了，栾铺包一看是他，你怎么来了？栾经理，听说你要走，我有件大事必须说明。